今天呢，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复盘一下历史啊，就是过去 A 股零几年以来有至少7轮比较明显的抱团行情，当然我们不称之为抱团行情啊，因为这个主观色彩太浓了，我们正式上称之为叫做板块共识行情。板块共识行情本质上是在一些基本面逻辑的验证之下。然后呢，机构投资者由于他的投资框架相似、激励机制相似，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行为，被这个媒体称之为叫做抱团啊。有时候呢，这也不是主观意义上的抱团，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在一起导致的一个一致性行为啊。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定义。那么历史上至少有几次呢？7次啊，甚至有人说是9次。7次的划分方式呢，主要是。从五朵金花时期开始，那个时候的周期股啊，零几年，然后呢，第一轮医药的共识啊，不是20年，而是12年啊，然后是互联网啊，就是万众创新那一次，再之后呢是大消费啊，就是毛指数那一次，再之后呢是新能源，也就是宁指数那一次，再后面呢就是到了这个本轮924行情之前的啊，应该是红利的共识行情啊，最后呢就到了。这个本轮的 AI 和算力这个共识行情，那一共是至少是7次，那9次呢，可以把大消费里面的创新药单拎出来算一次，而把和新能源并行的这个半导体当年的这个共识行情呢，也把它单拎出来啊算一次。事实上，他们是消费和科技股的核心资产，我们这次呢就在报告里面就没有再去把它们拆出来啊，是这样的，这个7次啊，其中是第7次呢是现在进行时。第7次是现在进行时，那么我们大致上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啊去进行一个复盘？我们推荐的不是流水账式的这样的一个复盘啊，复盘呢，还是要寻找到一些规律的，因为复盘的目的是预测未来，对吧？啊，那么我们至少找到了5个特征，那这个5个特征呢，我们称之为5要素或者5阶段，可以把。过去的这个抱团或者说是共识行情呢，给它分成这5个阶段，那这个显然是一种定性的划分，就像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有一些朝代的划分呢，它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量的指标，更多的是一些事件性或者是一些，就是共识性的一种这个感受啊，把这些主观的进行了划分，那么至少有5个阶段呢，是第一个是。驱动因素的萌芽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可能这个主线在当时不被称为主线，而被称为是一个主题啊，就像本轮 AI 的这个主线形成的初期，那是要在这个 GPT 出现之前哈，很多人把它当成是一个科技股的主题投资在做，那么这个是2021年、22年。的时候萌芽阶段，那事后呢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叫做预期差显现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大部分人呢还认为这是一个主题，但少部分人呢认为它可能已经发生了质变，而成为了一个产业的早期。那这个阶段呢，这个对于 AI 来说，其实就是这个大模型的出现啊，这个生成式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那改变了。小部分人、少数派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样的未来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能够这个产品化，能够影响社会。那这个应该是到2022年底、2023年初的时候，然后后面呢就进入了资金共振阶段。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叫做机构、外资、杠杆资金啊，这个个人投资者这样的集中的流入啊，就推升了主升浪。我们有的技术分析上称之为三浪，其实就是这个阶段。这个对应就是24年下半年到25年全年这个阶段。第四阶段呢，叫做风险钝化阶段。市场对核心争议，比方说高估值、高拥挤度啊，这个零星的这个利空，基本上是提高了容忍度。这个时候共识是最强的啊，就没有人会质疑这个大逻辑了，因为经过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的发酵和演绎，基本上大家的意见已经非常一致了啊，这个就是看好，对吧？那这个时候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小利空呢，它就基本上是不反应了，大的稍微大一些的利空出现，它就是跌一下，然后再新高，非常符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特点啊，甚至说这个阶段的我们的共识的品种，甚至超越了一些避险的品种啊，达到了就是涨的时候它涨得多，跌的时候它不跌这样的一个特征。 那最后呢，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哈，就什么时候进入共识松动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需要一些比较强烈的触发因素啊，那可能是产业面的啊，就是可能是宏观面的，然后呢，同时啊，或者是多数的这个同时出现，然后引发了这个资金的撤离啊，这个在我们认为就叫做共识松动阶段。那么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行情周期就结束了。那上一次的共识松动其实是24年就是24年年中以后这个当时的红利的共识行情就出现了松动，而最后呢这个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和缩圈，最后缩在银行这是我对当时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们在24年7月份的时候写报告，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看空看淡红利未来的超额收益，让大家去转向成长风格，那一次是把握住的。在之前呢，我还不在卖方呢，所以说就没有出相关的报告了尤其是新能源那一波哈，但是红利那一波的结束我们是把握住的。那么后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AI 算力这一波什么时候到？结论是目前依然处在是26年以来就进入了风险钝化阶段。那这个阶段可以说是这个赚钱最快的阶段，因为超额收益很可能在短期内50%、100%的超额收益。那这个阶段呢，这个怎么说呢？其实相对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可能就相当于技术分析上的五浪。但是五浪大家知道，五浪不测，不要去测度它的高度。所以说风险钝化阶段呢，是斜率比较大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大家也不太敢，尤其是相对收益的资金也不太敢轻易下车。那我们只能做什么？我们只能按照本文的框架去关注我们提出来的三类这样的一个共识松动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然后相当于是给这些指标的性质进行判断，然后计数如果说多数指标走向负面，那么我们在后面的交易当中就可能需要谨慎但在此之前呢，更多的是持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把按照刚才这样的一个这个五个步骤我们进行一次简要的复盘历史稍微久远一些的这个共识行情呢，我们简略一些因为整个经济的环境呢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只说其中的重点。而这个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大家印象更深的呢，相信能唤起更多共鸣的呢，我们就稍微多说一些。那么首先呢，是看到这个五朵金花时期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客户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管钱，对吧？少数开始管了，大部分这个时候要么在读书要么是在做分析师。那么这一波呢，是从2006年开始到2007年，时间比较短暂，一波非常快的积累超额收益的过程然后当时的核心的叙事是什么呢？核心的叙事是，首先中国 GDP 那个时候是高增的，而且增长的方向呢，更强调的是这个重工业化。那因此呢，它对上游的拉动是更为显著的。我们看到当时的伦铜都创下了比较大的年内涨幅80个点那么这个，但是当时市场上也会有一些质疑就看到了这么强的一个萌芽趋势以后，大家还是担心周期股的高波动，因为周期股的高波动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而是历史上一直如此。很多资金还是偏向于去寻找这个消费蓝筹股。在当时，但是呢，少数派提出了中国供应重工业化这样的一个概念，认为呢，这是一个很有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趋势，那么就使得大家开始出现这样的预期差，就一部分人相信了重工业化，一部分人不相信重工业化的叙事，那最后呢，使得大家意见统一的呢，应该是一些龙头的周期股的业绩的兑现比方说宝钢、鞍钢。那么基本上扭转了大家对周期股的刻板印象，而且他们的业绩增长还挺有持续性。那如此呢，就形成了这个资金的这个所谓的抱团这个首先当时没有什么外资主要是公募基金这个持仓启动提升，从周期股合计的13个点到这个2007年的30个点，那这个游资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后面核心的这些钢铁股的连续涨停主要是他们所为。那这样的所谓的机油共振在当时就已经发生过一次了。那么这个风险钝化是发生在这些所谓的周期股他们已经开始不用 PB 估值而开始用 PE 估值了。 相当于是给到周期股一个成长股的一个 PE 水平，比方说宝格丹刚达到了二三十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维持了较长时间。那么当时呢，国内的 CPI 一度到了接近7个点，经济过热，但又开始升温。市场虽然短暂调整了，但是也就在这个较好的情绪和较好的业绩的这个表观业绩的这个安抚下啊，基本上是非常有免疫力啊，这个趋势没有很快破，一旦趋势形成，它很有持续性啊。那么最终的使得当时的这轮股市行情啊进入松动期的，就是从第四期进入到第五期的，还是有一些外部的变量，比方说在次贷危机前，海外的流动性是开始收紧的，那么国内呢也是同步的收紧了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连续加息，最终呢是刺破了当时的这个周期股的这个泡沫，然后呢当时的这个牛市也与此同时这个走向尾声。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市场情绪逆转的非常快啊，因为周期股呢，怎么说呢，它的弹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当时的整个的平均的五朵金花的跌幅大概是在六成啊，是一个比较惨烈的一个啊共识崩溃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轮的共识行情啊。然后呢，第二轮的共识行情很多人可能印象不深啊，就我们印象深的可能是20年前后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共识行情，但事实上在09年到12年。医药行情就有了第一轮的表现。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整个经济的状态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市场呢是比较喜欢那些绝对收益或者说是避险消费类的这种主题啊。我们当时最后这个市场就找到了一个驱动因素啊，开始去讨论它成为一个主线的可能性。那这个驱动因素呢，就是医保改革和老龄化的共振。那么其实是09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这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啊，出了很多文件，然后同时呢，这个60岁以上的人口这个攀升到了，攀升到了2009年开始快速啊攀升到了14，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医疗需求，这个逻辑非常顺啊。然后呢，这个很多已经开始考虑需求扩容和供给双极的这个双轮驱动啊。但是呢，主流的观点呢，可能当时还没有一下子接受这样的一个叙事哈，觉得医药行业依然是政策敏感性行业。啊，核心是来看这个医保招标有可能带来的降价风险，实际上当时大家已经有此担心啊。那么在预期差阶段，其实一般机构的配置比例还不是太高啊。当时09年中报的时候，公募基金对医药板块的持仓只有4%几，但是少数派呢是比较乐观的啊。这个往往主线是由这个乐观派这个发动啊，最后验证成功，最后成功推动的。那么当时的少数派的投资人呢，是核心是在认为医保扩容带来的增量啊，远会大于药品降价带来的这个减量啊，就是相当于是用量啊补价的这样一个逻辑。那行业将迎来上黄金10年。那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呢，恰逢行业龙头的业绩验证，那还是这样一个套路哈，就是有了趋势啊，有了这个一两个季度的业绩验证，超市场预期的业绩。那这个就使得强化了整个市场信心。那么刚才说的这个预期差就被填平了。那较低的机构持仓的状态下，预期差被填平啊，这个大家接受这个叙事，自然会带来的就是资金的共振行为。首先呢，公募机构开始大幅加仓，那么基本上持仓翻倍，是后面呢是散户的跟进。那么这个以长城消费增值啊这样的基金为代表的规模，也大概是翻倍增长，所以这个散户投资比例。这个上升到90%几啊，显示出了这个机油共振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得到了第一次的这个医药的共识行情啊。然后呢，风险对话呢，就是估值达到了40到50倍的区间。然后呢，同时在这种高估值的区间呢，啊，一些降价的传言，一些研发失败的这个风险，包括曲美召回事件、抗生素滥用事件这样的负面新闻，仅仅引发板块短期的小幅波动。显示出了它在风险钝化时期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啊，强大的免疫力。那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听不到什么看空的声音了啊，因为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洗礼以后，大家思想是比较坚固的。那这个触发这个松动的因素呢，这一次呢，应该说是不是宏观面出这个引发的啊？像上一轮啊，五朵金花时期是。啊，次贷危机加上国内的宏观调控啊，这个引发的利率上升，然后这个作为一个基本要素，但这一次呢，可能这个当时的美债利率是相对是震荡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行业上的一些医保控费的实质性的动作，挤压了行业利润空间，然后呢，这个压缩了盈利预测， 我们看到的是机构率先的减仓啊，这次是这个比较关注盈利的机构，它的持仓比率从11回落到8，然后呢后面是散户被动的抛售，那么赚钱效应这个缺失以后开始赎回，然后呢这个规模接近腰斩，那最后呢整个板块的下跌幅度要比周期股那一轮小啊，这个避险消费相对的贝塔更低一些，大概下跌了近40个点，那么这就是上一次的医药的共识行情的始末啊，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波澜壮阔的第三次共识行情。这一次呢，我们相信很多我们的客户已经非常有记忆了，对吧？这一次呢是在这个2013年到2015年，那么互联网加的这一轮，它的超额收益呢就相对夸张一些了，接近了200多个点。那个时间呢，这个积累超额收益时间是从13年开始算的话呢，也有大概2年时间，还算是一个比较长的一次板块共识行情。事实上，板块红共识行情越长，它对就是这个不参与者的压力是越大的啊。这个当时的这个互联网属于是相对是中长的一个共识行情的长度，它的烈度呢是比较大，超过200个点是比较大的一次烈度。那么当时的驱动因素呢是经济转型加技术革命加货币宽松周期的共振，提出的是互联网加与双创的宏大叙事。那么同时它的这个技术背景是 3G 网络铺开 ,4G 牌照2013年底发放。那么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的飞跃式发展给到我们去探索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机会。那么我们其实就迎来了这一波行情。它的整个的催化呢有宏观面的也有技术基础。那么我们当时的市场的预期差主要是在其实大部分价值投资者因为上一轮大家是在医药股里有共识嘛，那基本上还是非常价值的。但是到了这一轮呢，情况发生变化了，就大部分投资者认为 TMT 公司大多没有盈利商业模式难以验证，这个泡沫的风险比较高，烧钱啊这样的没有现金流啊这些质疑。但是后面呢其实是后面其实是怎么样填平这个预期差的其实是有少数派的投资者提出了新的估值范式包括商业范式，认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期就是要跑马圈地就是市占率，传统的估值是指标失效了，要看月活对吧，要看这个流量入口，要看场景。那么新的这个商业模式带来新的估值方法，比方说 PS 市销率估值被更多人接受。然后呢这还没完，关键的是呢这个验证信号，就是龙头公司通过并购这个实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我们看的如果只看最后一行的净利润的话，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的实际上是一个闭环，当时的闭环这个概念很流行，就股价上涨再融资，然后靠外延式发展持续扩张，然后股价再上涨，对吧，这样的一个正反馈，然后呢被市场一些资金接受。那由于它持续的时间偏长，那最后接受的资金并不少接受的资金并不少，那公募基金成为共识的核心力量信息技术成为基金的第一大重仓板块，然后呢应该是当时的持仓的占比要超过20几个点，我们目前的 TMT 行业的整体的持仓占比也超过20几个点，但问题是当时在这个当时的市场结构下， TMT 的市值占比现在低得多，也就是说当时事实上 TMT 板块的超配的程度要比现在更夸张，那么这就是当时的公募机构是板块不共识行情的这个第一力量当然游资呢也没有少推波助澜，那么打造了非常强的赚钱效应然后呢促使一些小微盘公司也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式的操作里面，就是收购手游公司、影视公司，这种 P2P， 然后呢这个出现十几个涨停，然后迅速把市值拉到高位，然后继续吸引新一轮的资金进入。那这是当时很明显的一次机构共振，对吧，很明显的一次机构共振，比上一轮的这个应该是12年的医药的共识行情要显著的多，因此它超短超数据的弹性也大得多。那么最后进入风险钝化阶段呢，核心是这个必要条件，钝化阶段的核心就是在高估值高拥挤度的情况下它利空不跌嘛。那么我们当时的这个创业板的静态市盈率已经到了160倍然后呢投资者呢其实已经对这个天价商誉有一些担忧了，也有一些零星的收购标的业绩不及预期而出现商誉减值的事件发生，但是大家对于这种总体上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依然有较高的容忍度毕竟当时的这个整个宏观流动性还是比较宽裕的大家还是不担心的这次的这个其实共识松动是比较戏剧性的， 它并没有处在一个美联储加息啊刺破泡沫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跟大概这个其实跟2007年的那个无所金花时期不一样，那它也不是一个产业逻辑上的一些证伪啊，它其实是这个监管的利剑带来的叙事的裂痕啊，主要是去杠杆，去杠杆会使得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上啊这个看上去比较顺的这样的一个玩法啊出现了这个断裂。那么这个断裂就开始出现一些平仓啊，然后股权质押出现问题啊，这整个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那就出现了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啊。然后由于这一波其实并不是我们看到利润的拐点才出现的共识的坍塌，而是一个监管的利剑突发性的一个监管的事件带来的。因此呢，我们在本轮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撤离的路线中看到的是踩踏。啊，就是说，并不是外资或者机构率先看到业绩的拐点，然后走，然后后面呢是这个个人投资者在渐渐的离场，而是集体的，就是这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闷杀吧。然后呢，后面是负反馈，就是公募基金赎回带来流动性危机啊，这次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几乎大家都没走掉啊，和后面呢有非常的不同这一次啊。那么这一次呢，是跌幅呢也是比较惊人的，基本上都是3个月内腰斩啊这样的一次惨痛的经历。那后面呢，大家每次一个规律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共识一个或者说说的难听一点叫做报一个偏低弹性的板块以后呢，大家有可能下一次就会去报一个高弹性的板块。我们之前报了五朵金花的这样高弹性的周期股，然后后面就是医药的第一次。然后呢，我们又出现了互联网以后呢，互联网这一波行情以后呢，我们下一次市场选择的可能就是它的反面，选择了大消费，所谓的这个高质量盈利的价值投资嘛，然后形成了这个消费股中的核心资产，对吧？那么外资在这一轮的抱团当中呢，功不可没。那这是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到2025年，我们看了这个复盘的图，非常的有意思。它的超额收益从累积啊到这个逐渐的蚕食，大概正好是10年啊，从零到零，中间呢达到了200多的高位，丝毫不弱于互联网当时的烈度，但是它的持续时间是更长的，持续了将近5年的时间积累这样的一个超额，然后又用了5年时间把超额吐回去，非常的这个有史诗感啊。然后，但是如果当时身处，比方说身处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大家很难不被裹挟进去。虽然知道50倍的消费幅可能是太高估了，但是一定大概率会被裹挟到这样的一个潮流当中去啊，这个一个指上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看到它的驱动因素啊，就是啊，这个背景是 L 型的经济这个增速啊，但是呢，可能是有一些局部的景气啊。那么消费呢，起到了这个压舱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成为了避风港啊。这个宏观叙事确立的情况下呢，再看产业逻辑，就是行业集中度，比方说 CR8 这个指标，其实确实从2016到2019年是大幅上升的，上升了将近1倍。那么强大的品牌、核心资产、渠道能力，然后呢，是获取了中小企业退出的份额，获取了溢价。然后是当时的产业逻辑，还有就是一些中产消费啊，这个接替了三公消费啊，成为了新的这些企业的增长点。我们看到的价量齐升，尤其对于龙头企业，那市场上就开始偏好大市值的消费股啊，而外资的系统性流入呢，也是重塑了这个 A 股的审美偏好，大家开始不喜欢小的，喜欢大的啊，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高溢低波动稳分红，大市值，对吧？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趋势啊，这个我们确实也看到茅台的 ROE 呢是在16年到19年基本上单调上行的一个状态。那么预期差呢是很多悲观者依然这个心系三公消费当时的冲击啊，这个认为高端白酒品类销量急剧下滑啊，普遍认为还是在消费降级的趋势当中，一时没反应过来。但是呢，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呢可能看到的是结构性优化。看到的是市占率的提升，那么他们穿透了短期波动，提出了消费升级并非总量的简单扩张，而是结构优化这一个前瞻性的概念啊。这个概念呢，可能是在未来的4年当中，为这些人创造了极大的这个超额收益，非常稳定的超额收益。那验证信号呢，主要是利润啊，主要是对于这些价值股来说， 不，也不是，其实对于每一次的共识行情来说，业绩的验证都非常重要。即使是当时的互联网加的那一波，也是通过并购出的利润，对吧？那也是利润。那么这一波呢，主要是龙头公司，比方说茅台，它出现了60几的业绩的增速，非常有力的增强了这个对上述的这个结构优化的认知革命的可信性嘛。那么后面基本上就开始出现无法抑制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共识，对吧？机构呢在这里呢，这个基本上是功不可没，但外资呢也是首次啊，因为这次的外资的力量在A 股历史上呢是最大的一次。啊，然后这个他们对茅台和五粮液的合计的持仓占流通股的比例，从16年的一到后面的11，就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幅，非常的厉害。然后呢，公募基金的对大消费板块的持仓也大概从11到20亿这样的翻倍，那这是一次史诗级的这样的一个内外共振。然后呢，风险钝化主要发生在茅台的市盈率到50倍啊，然后在这个高市盈率啊，高拥挤度，一致预期非常集中的一个环境下，出现了一些利空，但是这些利空基本上被定义为是买入机会，比方说一些消费税的传闻，然后呢，大家基本上是很快会收复这个恐慌的失地，被认为是骗出的筹码嘛，那么这个应该是这个风险钝化期啊，总会有的事件，如果没有这种反复的风险钝化，事实上很难让大家这个最后在每一次的抱团的或者说是共识行情的松垮的时候，大家都依然坚信，正是由于风险钝化期的反复的洗礼，才使得大家在每一次这个很多人在每一次的这个共识松动的时候依然坚信，依然去补仓，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有意思的点就在于此啊。那么共识松动导致共识松动呢，当时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多方面的啊，因为21年到22年呢，是全球宏观进入了一种内滞胀的这个尴尬的状态，海外的这个通胀压力呢，使得美联储也开始收紧流动性。那这一块呢，是基本的这个宏观面的东西。而此外呢，这个房地产调控也导致与地产证相关的白酒承压、社融规模收缩，直接是影响到了这个盈利和流动性。那么最终呢，在极限的70倍的估值的时候呢，毛指数就开始见顶，那么这个形成了成分股成交额也当时也是极高的哈，形成了非常不稳定的这个筹码结构啊，大家现在已经对这种单个板块交易集中度过高有一点的心理阴影，就是在当时这个环境下也是一个原因，深层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种触发因素之下呢，我们看到产业上的盈利增速拐点出现，加上宏观面的加息。我们就聪明钱呢，基本上是在这个21年就开始撤离了，主要是北向资金。21年全年净卖出茅台接近180亿元，扭转了此前的净买入态势。然后公募基金呢也开始降低它的配置。但当时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啊，就是当时市场并没有因为毛指数见顶而直接见顶，就是市场的结构性牛市一直持续到了将近22年，对吧？是又多持续了1年的时间，主要原因是它换了主线啊，这个核心资产的逻辑没变，但是从消费股换到了成长股，就是当时的新能源板块，也就是我们后面要盘点的，应该是第5次板块共识行情。那么当时呢，这个公募机构对消费股的配置比例就开始下降，而开始增加电力设备的配置比例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那也就是论证了，并不是每一次的共识板块的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转弱哈，就是这个抱团瓦解就会带来熊市，这倒不一定啊。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20年、21年，对吧？这一波啊，它是换主线了啊，它换主线了。那么这一波呢，这个最后的毛指数的跌幅是40啊，和上一次的医药的第一次的共识行情一样，它的是用更长的时间消化了这个跌幅。所以说，当共识行情这个破灭以后呢，成长股和周期股的向下的弹性会要大于这个消费股啊，那这个但是向上的弹性也是如此哈，这个是鸡和蛋的关系。那么这个新能源就是后面接力大消费的那一波主线啊，它的速度呢，因为是成长股呢，它的速度会更快，18年到21年啊，其实核心的超额收益的积累就是最后的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应该从20年开始到22年初。那它承接了部分从大消费里转出来的资金， 它的超额收益呢是在很快的时间累积到了200个点，这个跟当时的 TMT 的互联网加的那一波是有相似性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的它的叙事还是非常坚固的啊，有自主可控、科技自强，是国家意志。所以说当时不仅有新能源，也有半导体啊，就是能源上的自主可控和算力，应该是当时是芯片上的自主可控，对吧？就科技上的自主可控。那么这个是一个叙事，还有一个叙事呢，就是海外的 ESG 和国内的绿色发展啊，这个其实都是在补贴啊，补贴啊这个新能源。拜登政府也提出了通胀削减法案，巨额补贴推动本土新能源事业发展。那基本上就全球发生了相关产业链的共振，对吧？这个基本上就是政策上，这个也是逻辑上很顺。那么国内政策、海外政策，再加上一些技术上的这个，比方说宁王啊，它在电池力度上啊开始出现量变，引发质变。我们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炒过新能源的概念，但当时是完全是主题投资期嘛，大家没想到它会成为主线，对吧？你看到了2018年、2019年，大家看到这些东西的产品力确实上来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性，就是替代油车的一个速度也上来了啊，这个市占率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新能源化的趋势开始起势，这是核心的观点。那当时的预期差呢，是很多人还停留在14年对新能源补贴骗补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啊，认为是一个补贴驱动性的周期性政策板块。然后呢，但是少数派认为这个市场这个太悲观了啊，其实全球电动化的浪潮正好是中国的机遇啊，中国核心资产的全球市占率会上升。然后呢，不要用这个国补啊去看这个全球的趋势。这个新能源的产品力、新能车的产品力啊，也将带来自身的一个发展的动力，它就不再是周期股，而是一个成长股啊。核心是这样的一个少数派认知。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少数派认知的这个出现啊，我们当时是有一部分资金在新能车同比销量啊这个下滑的阶段，它就开始提前布局。那最后呢，它这个观点被验证了，因为就是到了这个2020年。啊，一些这个渗透率的数据啊，包括尤其是特斯拉三的 Model 3的这样的一个交付，都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宁王呢也比较给力的给出了一个双位数啊，尤其单季度42的一个增速。那在这个20年的时候啊，我们就出现了这个主线渐渐的从大消费转向新能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啊。核心来说呢，当时这一波就是宏观环境比较 OK， 就是全球的宏观环境比较 OK， 我们的是产业上这个国内外都在强调绿色发展，而产品力呢又开始出现了量变引发质变，后面出现的就是海内外的龙头的企业，他们在经营数据上或者在这个之后的这个业绩数据上产生了验证。那也就是说到20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共识就已经正式形成了，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再会去质疑它了吧。然后呢，我们就出现的是机构的持仓比重从19年提升到了这个 5%， 提升了21年的 9 点几翻倍接近，然后形成了机油共振。而外资呢，就像此前的大消费一样，也在这一轮当中呢功不可没啊，也就是说外资是在大消费这一轮的共识行情和后面紧随其后的新能源的共识行情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杠杆资金呢也是起到了加速器。所以说这是叫做这个机啊，内外机啊加机油共振的一次强烈的共振，所以说它的涨幅还是比较夸张的啊。那么风险钝化呢，是在宁王到了200倍 TTM PE 的时候，大家开始不再使用估值法，而再用中举法去给估值啊，就是它最终23年的时候渗透率到多少，然后呢市占率到多少，然后宁王的利润应该是多少，给10倍的中举的 PE。这种极端乐观的特征估值方法呢，其实和当年的互联网加的时候是一样，大家用一些新颖的，就是每一个月活值多少市值啊，这样的估值方法呢去拍，然后是比较典型的风险钝化期的表现啊，因为传统估值框架已经失效了嘛，然后就这个研发新的估值框架，然后呢中局思维下无视高估值啊，也无视了一些利空，比方说美国的光伏组件的双反，然后呢这个欧洲市场热炒，欧洲能源危机利好中国新能源出口， 啊，这个很快的消化了双反的利空，反而创了新高。像这样的极端乐观情况下呢，潜在的风险已经被淡化了啊，这个每次都是如此啊。啊，这个，那么后面就自然是进入到了第五阶段。第五阶段呢，也是很多因素叠加下，它会进入第五阶段。否则呢，这个市场的预期很难离开这个共识最坚固的时候，就是第四阶段。第五阶段呢，是核心是还是美国通胀环境的恶化啊，美联储提前这个和加息啊，免加息，然后十年债。啊，美债是从1.5开始上行啊，那么您组合，因为它是需要去展望中局的嘛，也就是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 DCF 的，那其实还是比较吃全球流动性的，那这个估值受到了一个压制，那产业面呢也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比方说大家觉得这个渗透率开始二阶岛变慢，对吧？然后呢可以看得到顶，还有呢就是上游的价格，比方碳酸锂的价格。翻了10倍以上，失控的成本其实侵蚀了中游，包括宁王的利润，所以说大家对高景气的业绩基础开始动摇，这个是比较致命的。也就是说，宏观面呢是出现了问题，然后呢产业面也出现了瑕疵。那么看到资金面呢，就是外资是在22年的1季度就开始流出啊，这个宁德时代，外资的转向呢成了共识松动的关键指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外资当时离开茅台的时候，也会给大家的带来一些预期上的改变。那么公募也就是进行了紧跟着进行了防御性的调仓，降低了对新能源板块的配置，而更倾向于受益于稳增长的什么地产、基建、低估值板块啊。那么最终呢，它的持股比例从15%下降到10%啊，这就是上一轮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共识松解。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小范围的这个踩踏，主要是比方说一些散户开始抛售新能源 ETF，然后规模缩水，然后后面有一波这个踩踏式急跌啊，那么使得宁指数在22年的跌幅达到40%，跑输创业板20几个点啊，这是这个新能源这一波。后面呢就是红利这一波，红利这一波呢是从22年开始的啊，应该是21年底开始的，然后它的整个超额收益积累了40多个点，但是这个超额收益是一方面，当时还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有绝对收益，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那么我们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触发因素是什么呢？啊，触发因素是对。中国增长的叙事啊，当时有种日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这个认为在经济下台阶、利率长期低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寻找那些对经济周期不敏感，然后创造固定股息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做一个配置，防御性的配置啊，然后这个是它的核心驱动力。然后呢，这次的特点在于它不太讲产业逻辑啊，它核心是按照一个大类资产配置的思路去进行了这一波的共识行情的，那么这个寻找的主要是这些经营比较稳定啊，像公用事业一样能创造持续分红的这样的一些标的，比方说最开始是煤炭啊，然后呢后面最终是扩散到了这个轮动到了银行，对吧？然后那政策催化呢也是啊，就是鼓励分红嘛，就是中国中特股啊，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偏资产类别的一个催化剂啊，那么预期差呢，主要是大部分的这个主动权益基金经理吧，他觉得这些行业是夕阳行业，是不符合这个他的投资逻辑的，他们觉得是价值陷阱啊，往往还是要找成长股。那但是呢，这个少数派呢，其实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呢，说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应该寻找类债资产，那这个预期差呢是比较明显的。啊，少数派呢是啊，比方说一些固收加的一些基金经理呢，他能更能接受资产配置的这样的理念，对吧？他说我可能选的未必是一个好的成长股的公司，但是我是按照一类啊这个资产特征去筛选，那比较就相当于度过了当年的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低迷期嘛。那么验证信号就核心不是利润啊，它的验证信号有两方面，就是股息率确实不管涨多少，一直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啊，就是这个股价涨了，但是股息率也上去了。那么同时呢，就时间确实抗跌，对吧？这个超额收益能有双位数，这个使得很多人非常眼红啊。这个相当于是开始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思路吧。那么核心的资金这一轮的特色是，它并不是以公募和外资为主的啊，外资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参与的。 这一波呢是这个险资啊是最重要的核心买方啊，这个社保啊也有参与，然后公募基金呢是这个从股从债到股的再配置，主要是这个多资产的一些产品啊，然后呢这个从固收转向了这个红利啊这种类固收的这种产品啊，然后中泰新源价值优选这个红利主题基金规模从21年的15亿转到了22年的80亿。啊，还是一次比较明显的这个由保险公司啊这样的一个驱动的一次这个机构资金的抱团，散户呢主要是不是游资，这次散户主要是通过 ETF 参与啊，比方说这个华百的上证红利 ETF 啊，这个从90亿到200亿啊，这个个人持股比在95以上啊，这个是当时的一次资金共识的一个情况，风险钝化就核心在于。当这些红利指数的估值处于较高的历史分位数啊，然后它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价值洼地的时候，然后呢，投资人以这个股息减这个债息的差啊，这个消化了历史高分位数的估值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一大特点啊，但这是当时大家对这个长期的低利率的环境比较有执念吧，比较有执念。啊，但是我们当时是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哈，就是在共识钝化阶段啊，我们还是做到了基于宏观数据的客观。那么共识松动核心是几点啊？首先肯定是9.24行情开始封偏回升，这是一个封偏层面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它本身已经开始缩圈啊，它本身开始缩圈到银行，其他的其实已经开始走弱啊，横盘或者走弱。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开始担忧的一点。最终呢，就是9.24行情以后，这个板块的超额收益就开始持续的下降啊，那么红利的波动率也开始上升。那所以说这次的抱团的松解呢，它产业逻辑其实并不多哈，更多的是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啊，然后带来的这个抱团的结束。那这个还有就是宏观环境，其实是美联储开始进入降息周期，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美联储其实在好几次的共识行情的开始和结束当中都有重要的角色啊。那但是唯一几次没有的可能是医药的第一次，还有就是互联网那一次，它的作用不明显。但是在红利的这一次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在新能源那次也是有这个权重的啊。这就是海外宏观环境。在很多时候，一半以上的这个情况下是有作用。那我拿一个表来总结一下五个阶段吧，对吧？就还是五个阶段，这个开始说的这个驱动萌芽阶段、预期差显现阶段、资金共识阶段、风险钝化阶段和共识松动阶段。那核心的指标呢，就是这个驱动萌芽阶段看一些宏观和产业面的逻辑啊，比方说技术突破啊，比方说政策给红利啊。那预期差阶段呢，看少数派提出的新逻辑与市场主流观点。一定要是不一样，就是最好当时的分歧越大越好。然后呢，最后呢，可能这个主线呢空间也越大。后面资金共振就观察这个内外机构和这个散户杠杆资金的这个流入情况，然后呢融资余额对吧？然后持仓占比啊，北向资金到现在没这个指标了。啊，风险钝化阶段呢，核心看它的估值的分位数、拥挤度的分位数，然后呢市场对利空的反应的情况。要判断是否进入到了这个五浪，对吧？一般都需要是各种估值的分位数在90以上，然后90分位数以上吧，然后市场对利空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啊，说是不反应的，或者是反向反应，就是把利空当利好。那最后呢，就是共识阶段啊，这个共识阶段只会出现在共识松动阶段，只会出现在风险钝化阶段之后，它不会出现在资金共振阶段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需要的是较多的负面的因素的同时发生啊，我们再观察到一些资金的离场啊，这个时候呢就认为这波共识算是结束了，那或者技术上再出现一些跌破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这个交易上再出现一些放量滞涨的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认为是疑似共识松动。到目前来说呢，这个算力的这一波行情是应该算是在风险钝化阶段，还没有看到足够的这个共识松动的迹象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继续持有，走一步看一步啊，就是叫三高入窄，我们这个边走边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总结了历史上的这个五轮共识行情 然后我们再沿着我们本轮的这个轰轰烈烈的算力行情呢，做一次简单的复盘，我们就结束。那么本轮的共识行情的复盘呢，这个应该说是需要说明的是，它是2021年到2022年，事实上就有了萌芽阶段，这个是第一阶段一浪。但是当时呢，大家基本上投资是放在了安防、语音识别这些领域，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主线。那主线事实上是到了22年底才出现的嘛。那这个时候主要是以 OpenAI 为基点事件，然后呢，很多的机构呢开始看到了产品化的能力，对吧？然后当年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但是24年又相对平淡一些，因为市场环境不太好。那就是23年应该算是从预期差到预期差填平的初期，到了24年开始呢，就进入了算力为王，大家看到了英伟达的业绩，然后看到了整个这个逻辑的通顺，对吧？然后国内的光模块的龙头也开始兑现业绩，然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共识行情。所以说25年呢，就两个行业表现最好，一个是有色，一个是通信。然后呢，24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我们称之为叫做第三阶段，进入了资金共识阶段。那这一块呢，有业绩出来了，很容易形成机构的共识。26年以来呢，基本上就听不到利空的看空的声音了啊。经过多次的洗礼呢，看空的声音已经哑口无言，就是已经闭嘴了。那这个时候就进入了风险钝化阶段，我们看到这些板块反而出现了抗跌的一个特征哈，在利空甚至包括地缘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最抗跌的。这个时候呢，逻辑上核心是新的逻辑的出现哈，就从单纯炒硬件到这个 Open Cloud 现象级的 Agent 的应用出现，大家的这个预期呢又抬高了一个层次啊，所以说呢是这个进入到了风险钝化阶段。那么这个资金在未来我们核心要盯的是这些东西哈，我们列了3类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去供大家去观察，什么时候会进入到第五阶段，就进入到了共识松动阶段。这个呢主要是分3类，产业基本面指标啊，包括海外4大云厂的 CapEx，然后呢核心公司的订单与价格趋势啊，包括模块啊、内存啊、他们的平均售价或者他们的这个价格战是否存在，有没有降价啊，这样的一些信息，这个呢去在跟产业去了解呢，应该能得到比较快的第一手信息。然后还有就是 AI 应用的一些数据，包括月活、付费率，然后费用有没有降价、token 调用的增速、阿接岛啊这些东西，去看它的一个从上中下游啊他们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基本面呢是最重要的啊，这个看到业绩呢就基本上已经有所滞后了，我们就没列了。然后市场的估值指标呢，核心是估值分位数，对吧？成交的占比就是拥挤度，还有换手率。换手率呢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啊。这个当换手率出现这个不换手放大但高位滞涨的情况是松动的信号。然后呢，成交额占比呢高拥挤度并不一定导致这个抱团崩溃啊，高拥挤度快速向下冷却可能是一个更坏的信号。估值的高分位数呢，其实这个可能会钝化较长时间，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啊。那么资金与资金的行为呢，是比较难以去跟踪的。高管的大规模的减持、大股东的减持，通常呢会更早发生，但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信号，对吧？只是大家要关注，但是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个这个什么，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啊。更多的呢是机构持仓，核心大家对这些拿得比较重的机构。啊，这个会不会因为一些原因，或者主观的，或者是客观的内外部的原因，从超配转向这个标配？大家核心是担心这一些，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持续的关注上述的这3个维度，当然还有宏观维度哈，就是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呢？或者关注中东呢？它的逻辑线索是从中东关注到油价，关注到美联储的加息或者降息，看会不会形成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刺激。这个主要是作用在估值高、估值分位数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体的。那以上的这些东西呢，这些框架呢，我们汇总下来以后呢，其实做成一个表格，大家事实上可以把这个表格哈，就是丢给人工智能，比方说丢给自己的龙虾。让他按照这样的一个框架去每天或者每周的写一个周报或者是日报，对吧？ 去扒网上的报告或者是网文，然后呢说明这个信息出处，然后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跟踪。因此呢，我们其实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啊，是在人工智能做得更精细的一个框架以后呢，还是可以通过它去给我们去提供一些跟踪的信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建议。我做一个总结哈，就是纵观历史上的七次板块共识行情，我们目前认为这个 AI 算力的这一波很可能在第四阶段叫风险钝化阶段。那这个阶段的特点其实是涨速最快，然后呢利空的反应最不敏感，然后呢大家的认知高度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期呢很可能在短期创造较高的超额收益，但需要警惕的就是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进入到共识这个松动的第五阶段。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呢，并不是去拍一个上涨的幅度哈，而是呢去观测可能会导致共识抱团瓦解的这样的一些利空信号，它的积累的情况有没有量变引起质变。那主要分为这个三大类啊，就是包括产业的啊，包括市场估值的，以及宏观的，还有就是筹码的啊，就三类，可以这个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观测体系。好，这以上就是这篇报告的一个汇报。